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公开接见。非洲之旅是信德的盛宴，为我的牧职是无价之宝。教宗梁十四世授予天主教加瑟丁礼诺纳宗主教教会共荣。2027年首尔世青节筹委会公布五位主保圣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在4月2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向聚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5000名信友分享了最近结束的非洲使徒之旅。教宗于4月13日至23日访问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在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时，广场上的信友首先聆听了选自马窦福音的圣经章节。那时候11个门徒就往加里肋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接着教宗说：“在我宗座牧职的伊始，我便渴望开启此番旅程。此刻我由衷感谢上主给予我此番契机，得以与在非洲的天主子民相遇，并在信德上以伯多禄继承人的身份兼顾他们的信仰。”在谈及非洲的现状时，教宗表示，在被冲突且国际法屡遭违反所烙刻的时日，此次在非洲四国的经历意在向世界传递一则和平的讯息。在呼吁和平的同时，我也谴责存在于一种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之中深重的不公与不义，并敦促国际社会摒弃新殖民主义的态度，致力于真正的合作。最后，教宗感谢非洲人民，并总结道：“这次使徒之旅使非洲人民能够有机会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心声，并抒发身为天主子民的喜乐。故而，我感谢上主借着非洲人民赐予我信德、望德、爱德这三份瑰宝，深切丰盈了我的生命与牧职。”教宗分享完他的非洲使徒之旅后，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他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圣神在你们内加增信德与爱德的活力， 使之滋养你们的向善之心与良善之行，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梁十四世富含巴格达天主教加瑟丁里教会诺纳宗主教，我满怀喜乐地授予您教会共荣。圣座新闻室4月28日公布了这封信函。新当选的宗主教按照东方教会法典第76条二项的规定，向教宗请求教会共荣。教宗在授予他教会共荣的信函中表示，这是在教会内合一与建设基督奥体的共同服务中与圣座完全共荣的表达和纽带。教宗强调，我满心喜悦地献上祈祷，愿您身为挚爱的该东方礼教会的父亲和牧首，怀着牧者的殷切之心履行所托付给您的职务，同时按照基督的圣心引导天主的子民，并在信望爱三德上坚固他们。教宗还呼求圣神扶持宗主教完成他蒙召实践的使命。天主教加瑟丁里教会富含从宗徒传下来的极古老传统和众多殉道者与宣认信仰者的光辉见证，愿该礼仪教会不断地在宣讲福音方面结出硕果，以及在该地区内和该礼仪信友开枝散叶的其他地方增强教会的共荣。诺纳是于4月12日当选天主教加瑟丁里宗主教的，继萨科书记于3月10日辞去宗主教一职后，巴格达天主教加瑟丁里教会于4月9日至15日在罗马召开会议。诺纳总主教的名字正是此会议期间提出来的。4月10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接见了该会议的与会者，新当选的宗主教选择了以保禄三世为名号，他将亲自向教宗请求教会共荣。加瑟丁里教会发表的一份声明写道，主教会议的神长们坚信这项牧职将有助于加固信友的信仰，加强他们的合一，以及在福音的见证中重振教会的使命。诺纳于1968年在伊拉克北部阿尔库什出生，在天主教加瑟丁里教会内举足轻重。自2009年起，他是摩苏尔的总主教，在特别微妙的时期领导当地的基督徒团体经历了所谓的伊斯兰国于2014年崛起及随后许多信徒流离失所的期间。首尔世青节当地筹备委员会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2027年世青节五位主保圣人的名字，此外公告也称他们为青年的信德典范，以及通过自己生命与灵性见证为人指点迷津的向导。这五位主保圣人是圣若望保罗二世，他是世青节的创立者，因其对青年、家庭及人类生命尊严的关注而被世人铭记。圣金大健神父，他是韩国首位天主教司铎，年纪轻轻便为主殉道，是信仰与勇气的象征。圣女卡布里尼，她是以照顾移民和穷人而闻名的传教士。圣女百基达，她曾是一名奴隶，后来获得自由并成为修女，他是希望、自由以及信仰经历苦难后蜕变的见证者。圣阿库蒂斯， 他是数字时代的青年圣人，他的生平事迹始终是在数字世界浮传的典范。这一选择酝酿已久，其遴选过程始于2024年底。当时，当地筹备委员会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对青年、青年牧灵工作者以及培育者进行了问卷调查，随后对主保候选人进行评估，最终由当地筹备委员会作出选定。接着，公告写道，一组青年志愿者用了2个月的时间，专门研习这5位主保圣人的生平与灵修。通过共同讨论和省思，青年们为每位圣人准备了专门的祈祷文和象征物，力求表达出每位圣人能为当代青年所提供的独特见证。珠宝圣人在每一届世青节的筹备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如此说道，他表示珠宝圣人邀请青年培育者和牧者们省思天主召教的恩典，省思圣喜圣召、思铎圣召、修会圣召及婚姻圣召，并鼓励我们慷慨且勇气地予以回应，追随那已战胜世界的基督。正如2027年世青节主题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法雷尔书记期望这些圣人的见证能够激励青年，尤其是在饱受困难与迫害的处境中，使他们认识到成圣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个需要回应的召教。2027年首尔世青节当地筹备委员会主席、首尔总主教郑春泽解释道，这些主保圣人涵盖了不同大洲与世代，对于今天青年所面对的现况，他们每一位都提供了活出信仰的具体路径。总主教希望青年们能与这些主保圣人建立深厚的灵性联系。在2027年首尔世青节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渠道上，当地筹备委员会通过新增的内容和节目介绍5位主保圣人的生平与灵修，帮助青年更深入地体会他们的见证。此外，筹委会还推出一个名为发现你的主保圣人的互动页面，采用性格测试的问答形式，邀请用户回答一系列选择题，从而发现自己与5位主保圣人中哪一位性格更为相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结婚的确需要一股驱动力，不论是当事人内心澎湃的冲动，或是家长施加的压力，如果生活有如一滩死水的话，我们根本难以做出这种攸关人生的重大决定。更何况准备结婚的过程十分繁琐，即使抛开嫁妆、彩礼、宴客等物质问题，决定裸婚的情侣也要思考婚后跟谁住，过年回谁家，有了孩子的话谁来带， 家里有没有人能搭把手之类的。再进一步的留心问题是，要不要办教堂婚礼？婚前到礼班去哪里上？孩子要不要一出生就领洗？诸如此类的问题，绝对需要冷静的头脑来好好探讨，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事。关于从情侣生活步入婚姻殿堂的转变期，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以一对爱侣的实际案例加以说明。乔治和玛莎相识已经5年多，而且也同居2年多。他们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不止彼此分享闲暇的时光，也彼此分享日常生活和各自的物品。他们虽然彼此相爱，但也会激烈争执，然后又再度和好。而且他们也非常欣赏对方的性感和魅力，这为他们的生活不断带来新的乐趣。基本上，他们的生活非常平顺，而且很上轨道。可是他们还是觉得不太满意，尤其每当家人或朋友问起，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呢？这时候，不满的感觉就会特别明显。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以下面或类似的话来回复。我们根本不需要结婚也可以一起生活，况且把对方绑得死死的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还不知道这段关系会维持多久呢。不只是他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类似的想法。然而某一天，乔治和玛莎却同时开始认真地考虑，如果我们能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和所有爱我们的人一起庆祝我们的幸福生活，那该有多好。而且万一有一天我们有孩子时，让他们知道爸爸和妈妈的确真心相属，这才有意义。但在考虑这些事的同时，他们也满心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持久吗？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很多对都分手了。最后他们考虑得越来越认真，他们选择可能的婚期，估算婚礼的费用。有一天，玛莎的一位女性友人请玛莎陪她去挑选结婚礼服，因为她快要结婚了。在陪女性友人挑礼服的时候，玛莎心里头真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自己的婚礼。这两个闺蜜聊了很久，她们谈到自己要定下来的想法，以及对持久且互信的关系的渴望。即使玛莎已经很久不上教堂了，但她和乔治在聊天时越来越常谈到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户政机关登记结婚的确有其意义，但难解的问题在于婚后要选谁的姓来当他们的家族姓氏。他们该用一致的姓氏吗？如果要，要用男方的还是女方的？还是该各自保留自己的本姓？自从德国法律不再规定家族姓氏必须使用男方的姓氏之后，许多年轻的夫妻就在决定家族姓氏方面犹豫不决，这当然涉及他们对婚姻的认同感。玛莎和乔治约好，试着几个星期用对方的姓，并写下他们的感受。几周后，他们交换了彼此的经验，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同一个姓，以便以后孩子知道我们是一个家庭，而且也让外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家庭。乔治愿意用玛莎家的姓，因为那比他自己的姓好听多了。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却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向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而且他们都无法理解，身为男人，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让步？他们觉得他太委屈了。最后，在户政机关公证结婚的日期已经都确定了，但他们还在认真考虑是否要在教堂里举行婚礼。他们两人很久都没有参加弥撒了，虽然他们都知道哪一间教堂特别适合举行婚礼，但他们还从来没有看过住家附近的教堂内部长什么样呢。在和好友多次讨论后，这又把他们引回一条他们已经远离很久的道路上。在没有寻求天主、没有信任天主的情况下，他们的生命既空虚又没有意义。在这当中，他们重新发现了以前年轻时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在周末为天主空下一段时间，去参与弥撒圣祭，去祈祷，并进行宗教方面的谈话。他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些和他们一样要寻求天主的人，以及一些触动他们内心的祷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寻求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来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怎么样的感情才能持久且值得信赖？现在，这答案让他们决定要在教堂中举行婚礼。他们在教区里找到一位年轻的辅导，他不仅能和他们沟通，也能从信仰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疑问。这对年轻人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原本彼此分享的生活，以及他们愿意以后继续分享的生活，都是天主赐给他们的礼物。他们还相信天主未来也会继续将他的爱和忠信赐给他们，以强化他们共同的生活。这让他们发现，他们对于这份感情和关系又有了新一层的认识。天主教会将婚姻称为一件圣事，因为男人和女人知道自己被天主的爱和忠实所扶持，而愿意互相托付终身。这也是天主信任他们的标记。透过这两个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并体验到天主的信任，而且这份信任也感染到别人身上。就像男人和女人，无论在顺境或在逆境中，都互相接纳，互相保持忠信那样，天主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他的爱永远和我们同在，永远保持忠诚且值得信赖。玛莎和乔治最后终于庆祝他们爱情的最高点——婚礼，而且在乔治家乡的圣堂举行。他们不只邀请了亲戚和现在的朋友，还邀请了许多曾经陪伴他们走过年少岁月的人。他们想要让人看到他们的生命和彼此的爱是互相牵连且共同成长的，从深深影响他们的过去到未知的将来。同时，他们也希望别人知道，他们确信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再孤单。今天我们介绍了 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应当思索的信仰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教堂中的婚礼不只是一种特别的庆祝形式而已。决定在教堂中举行婚礼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在于自己愿意把婚姻生活托付在天主手中，并依靠天主的协助。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是天主教徒，另一方信基督新教，那么可以举行一个信仰共融的婚礼。同时要思考一下，以后孩子要上哪里参加主日学。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爱的经营这个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